今天是父亲节哈，就是在美国是父亲节，在台湾我们都过那个爸爸节，对不对？
只有台湾这样，其他都是过节。
没错，其他都过节，因为只有台湾是爸爸嘛。如果是因为香港广东话也爸也不是念爸，我们是谐音梗，台湾很喜欢谐音梗，所以今天是就是国际的父亲节，所以要跟各位父亲说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我们爸爸辛苦了哈，做爸爸们的我们真的辛苦了，对，感同身受。那但是很好笑的就是，你知道母亲节就是很 universal， 就全世界都知道母亲节快到了，然后父亲节呢，就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是父亲节。我前几天我还在教学生嘛。然后我说、哦、我们来做，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天什么日子啊？我们要来过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们说哦，什么日子？礼拜天哦，是什么 Donut Day 吗？还是 Hamburger Day？ 我说 No， it's Father's Day， 是父亲节。没有人知道。然后所以爸爸们，我们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哈、哦，我们低调默默的付出，我们像大地一样，跟土地这样子融为一体承担。所以男人，我今天的主题就是男人，我们是天生的。承担者，我们是来承担。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特别对我们当中的弟兄，爸爸也是男人来说话。那当然，这个倒也不只是给男生的，因为男人就是跟我们是跟 是跟姐妹们，你们会很喜欢听的，因为我们男人突破，就是姐妹们就蒙福，对不对？那所以我刚在开车来的路上，在 radio 才听到，很好笑，就是。有一个人就访问嘛，他就说，他写了一首歌是给爸爸的。那可是他为什么写这首歌呢？因为他通常母亲节的时候，他去主日的正道，母亲节都是歌颂母亲的伟大，然后谢谢妈妈们的付出。但是父亲节的讲道都是跟男人说，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就说好像有点不公平。为什么父亲节都是男人你要更好，你要再做好一点？那所以今天我的讲道呢，就是会很 balanced 的。我们也是要看我们的天职，男人我们的祝福，我们的身份，但同时间当然也要看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好吧？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讲到，男人我们是天生的承担者。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就是男人我们要承担天职，好，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身份跟职位，我们有个位份的。身为男人，神给我们的位份是什么呢？好，我们。地上或者这个世界会跟我们讲说，男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养家糊口啊，你要雄壮威武啊，对不对？当兵的时候要雄壮，对不对？威武要很多口号。但是原来神怎么看我们？神想要男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一章27-28节。我今天会在创世纪1-3节来看，因为是最起初嘛，对不对？神造了男，造了女。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命定，给我们一个身份。那我们来看神起初怎么样。第一个，生养管制大地。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6-28节第一章。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OK， 所以这个经文是神起初，对不对？创造天地。神起初地是空虚混沌，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然后就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宇宙万物，然后神在第六天就创造了人。但神创造人之后，不是就说哦，圣经上没有说神创造了人，然后就说 OK 就结束了，神创造人，然后下一天神就休息了，没有，对不对？神创造人之后，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要人怎么样，我按着我们的样式，这个我们就指的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神按着他的样式，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像神的，我们被造，我们是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神造神是什么样式呢？全地都是谁的？都是神的，对不对？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全部宇宙的创造主。无论是牲畜，无论是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 甚至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主宰都是属于神。可是神说，可是我创造人是按着我的样式，所以人是会像我的。那这里讲的这个人，就是指男人。这时候还女人还没有被造，对不对？之后女人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拿出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神说，我创造人，创造男人，他是像我一样，是有权柄的。神是蛮有权柄，他是全部的源头，宇宙的创造主。所以神说，可是我创造人之后，他是跟我一样，而且他是最第一个男人的天职是生养管理大地。我全地都是我的，我管理，我统治，我来爱护，我顾惜。可是我创造这个人是跟我一样，我 share 我的权柄给他，所以使他们可以怎么样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对不对？都是交给人来管理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男人的天职是你要生养众多，而且要治理全地。那很多时候我们的治理就包括我们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养家糊口，我们很努力的在地上，我们有权柄，我们可以来工作，我们可以来照顾我们的家。那神就说，生养众多，而且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我们男人的天职，第一个是我们要生养众多，好不好？我们要来生育、生养众多，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可以遍满地面，但是不是只是生而已？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我们生了孩子之后，我们还要管理，要治理他们，而且不只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要管理，我们要治理，同时还是全地，神把权柄分享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弟兄们，第一个我要跟你说的是，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你是蛮有能力的，神把权柄分享给你，分赐给你。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家最近养了一只狗狗吗？就是他现在才六个月，很可爱。那你知道当每次我在跟狗互动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经文。就你知道你是可以训练你的狗的吗？虽然他在很小的时候你是完全拿他没办法，就是乱跑乱尿尿。可是你就是跟他讲话，你对他大声，或者是你对他有权柄有威严的时候，他是听得懂的，而且是非常懂的。你叫他 sit， 然后 hand hand， 就是。这是我第一个宠物，我小时候家里有养，可是就是我爸妈的狗，我都在国外，我已经在美国了，所以他们是等我出国之后才养，我就跟宠物的互动没有那么深刻。可当我自己养狗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们真的是有权柄的，狗就是会在那边等着你，然后你叫它 sit， 它就是会，它会听得懂你讲话，这件事是不是很 amazing？ 就是而且我们家还有一个兔子，但兔子就没有那么听得懂，但是。我的意思是，神就把权柄给人，你是可以管理。当然，我们起初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管理鱼，可以管理狮子、老虎。神把权柄给人，而且是给男人。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权柄可以治理、可以管理。那我知道我们很多男人在这方面我们都做得非常好。我们从小，特别是我们华人，对不对？我们受训练就是哇，我们要很努力工作，我们要来治理、管理我们的家，我们来供应我们的家。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都很努力。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生养管制大地，但我要说的是，神把权柄给我们，我们不只是可以，可以工作，可以在职场上，我们可以可以发挥我们的治理的能力，更加的是我们可以带下神的影响力来治理全地。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给男人一个很尊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分，是当我们兴起的时候，当我们带着神的样式。我们是可以对着我们身边的人发挥属神的影响力的，我们可以治理，我们可以管理，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神给男人一个特别的位分，生养众多，而且治理全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保护耕耘我们的家庭。我们看创世纪之后第二章第十五节，好，十五节我们这边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边我们先看十五节，这就是神创造亚当之后，然后神就把那人，指的是亚当，放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OK， 所以第一个神给人的命定是，你可以生养众多，你可以治理地面。 然后第二个神给男人的命定，那人就是亚当，对，所以神是跟亚当说话，神是跟男人在说话，他说你要修理看守，看守哪里啊？看守伊甸园，对不对？伊甸园就是神当时给人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家园，也就是他所属他的一个版图，他的一个他有权限的地方。神说你要我把这个地方给你，对不对？我把你像我的样式，所以你有权柄，你要生养众多，你要治理，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地给你来治理。伊甸园是你要治理的地方，所以我要你修理看守。弟兄姊妹，这个修理不只是指的是有东西坏了我们去补足，你知道男人我们都是被劝要很 handy， 对不对？特别在美国，我们随便找个 handyman 都好贵哦，所以什么都要自己来，所以我们都常常要修理 garage 坏啦，灯泡坏啦，都是男人在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修理这个字一出来，我们男人就说，哎，这个我会，对不对？我很会修理，我很 handy。 可是这里圣经上指的修理不是指东西坏了来修理，而是我们要去看守，就是去保护，去 watch， 是不让任何坏的东西来侵入到你的领土里面。这个地方是你的版图，你要去修理，就是你要去好像修剪那个浇灌，好像那个葡萄树，对不对？你要修剪干净，那个树才会长得大，才会结果子。所以这个修理也指的是你要浇灌，你要喂养，你要去孕育，好让这个园子里面的东西可以 flourish， 可以长得漂亮，可以发旺，可以丰盛。所以神说你要我把权柄给你，可是我要你修理看守。弟兄姊妹或者是弟兄们，神把修理看守的责任托付给我们，这个是男人的天职。所以弟兄们，我要说，很多时候我们男人，特别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是男主外，对不对？女主什么？女主内。所以，哎，我生养众多，我有哇，我要去治理，对不对？我要去工作，我要养家糊口，所以我就出去了。家里亲是女人的责任，对，妈妈的责任。妈妈，请你把孩子看好。妈妈，请你把孩子教好。如果孩子没有教好，是谁的责任？大家都说，怎么谁妈妈有没有教过你啊？对不对？大家都第一句话就说，你妈没有教过你吗？请问为什么都是妈妈要教他？对，可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你妈没有教你要这样做吗？你妈，什么都是妈妈，对不对？可是你看圣经上托付给男人什么？伊甸园就是他的家，你要修理看守，你要修理看守，看顾什么？就是你不能让任何恶者来侵略你的家园，这个是你的责任。如果你的家有人来偷了，有蛇来了，有小偷来了，有任何恶者来了，是谁要保护啊？是男人啊，男人要保护，我们要修理看守，而且要怎么样保护耕耘这个家。所以我说这个修理是耕耘的意思，你要浇灌，你要喂养，好让你的家可以，你的孩子，你的妻子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以至于他们可以发旺，可以丰盛，可以喜乐，可以自由。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现在在中学教课嘛，对不对？那现在你知道孩子们都有手机，特别到国中生，他们都是大家，你知道手机上面有太多太多很可怕的东西啊！现在什么 TikTok， 什么那些短片，你知道之前有个 challenge 是什么吗？那些年轻人就玩说你要拿止汗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年轻人有一个 trend， 说一个 challenge， 就是你拿止汗剂喷全身，谁可以喷的越多就是很厉害，然后你拍一个 video 放上 TikTok， 大家就哇很厉害很厉害，就是疯传。变成一个流行，结果就有一个小朋友喷完之后就送医不治，因为止汗剂如果用太多，它短期之内吸进去的话，是对会严重影响他的内脏，就没了，生命就没了。就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劝是什么？他们最近也在我的班上发生的，有一个劝说是把任何东西放到你的手提电脑里面。你知道手机电脑不是有那些 USB 那个插头吗？总之你就是他们挑战你们，看你可以放多少东西进到那个插头里面，看你可以把你的那个你的手机电脑烧掉，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我班上就是一天到晚就有人来问我说，哎 Mr. Ye， 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个什么，有没有笔芯啊，有没有什么。我说到底一天到晚跟我借这个干嘛？就他们借这个就是要放到他们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电脑，他们就是要放进去。结果就是前一个月，我班上就有人把他电脑在我班上烧起来，他突然就是我上课上一半，突然就哇全部尖叫， 那我看那边在冒烟啊，他们就是塞东西进去，然后全校校长都冲过来说发生什么事，因为整个走廊都是烟，就是他们就是 TikTok 就是教他们这些事情，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提电脑烧掉，你可不可以喷止汗剂。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看什么？这个不只是弟兄们，我要说爸爸们，我要说这不只是妈妈的责任。我们男人，我们生养了，我们管理了，我们努力了，可是我们有没有保护耕耘我们的家？我知不知道我的孩子在看什么？我如果他有他一个手机，他在他的电脑上，他看的是什么？他上 YouTube， 他上 TikTok， 我们知道他看什么吗？我们知道他的朋友是谁吗？我们知道他喜欢什么，或者是他有人对他做了什么？这个是不只是妈妈的责任，更是我们弟兄的责任。爸爸们在父亲节，我要说，我们要起来保护耕耘我们的家。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我们是不准让他进到我们家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跟我的孩子们都会很清楚，我跟我的太，我们就是夫妻，我们都会有个协议，几岁之前是不可以给他电话的。就算有电话，我们有要设，就是我们都想好一整部要有 app 可以控制，也不是要控制他，我们目的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家也不看 YouTube， 你要看东西，你要给爸爸看过，你要看卡通可以。可是我要上 Netflix， 是一定要给爸爸 approve， 可以看我才会开给你看。所以我们家的小朋友他们看电视一定会先来问我们，问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问完之后，然后他们还要我们说可不可以看这一个卡通，要我们帮他选好。那目的不是要管他，目的是保护、保守、耕耘我的家庭 ，Amen 吗？所以我盼望以后不是你妈妈有没有教你，对不对？不是只是妈妈的责任。是我们弟兄们，我们有个天职，这是我们的权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保守看护我们的家园。所以你看第三个，在同样一段经文里面，创世纪二十六到十七，神更把他的话给谁啊？给男人啊，给弟兄。你看十六到十七，我们刚刚念的，神说你要修理看守，然后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这个他指的是亚当啊，指的是男人啊，跟他说什么？园中的果子你可以随，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谁有没有吃啊？都吃了，对不对？亚当夏娃都吃了，蛇来了引诱夏娃，夏娃就给亚当，总之最后吃了。可是神起初是跟谁说不可以吃？
亚当。
亚当啊，是耶和华跟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然后神就把命令，把神的话托付给他。你要修理看守什么呢？我告诉你，所以神不是说啊，你就是看守就对了。神很清楚的，你要怎么看守，你要怎么保护，我教你，因为你会像我一样，所以我会把权柄分享给你。你是我的样式，你是照着我的荣耀所造的，所以我把权柄给你，而且我告诉你要怎么样修理看守，你要。我把我的话语，我把我的命令，我把我的，你知道神的话就是法律，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个锚，那个 anchor。所以神把他的话托付给男人啊，说我把我的话给你，这个话就是保护你的。这个伊甸园里面有个范围都可以吃，可是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啊，这个是保护你。所以我把保护，我把原则，我把律法交托付给男人啊。弟兄姊妹，弟兄们，神把他的律法怎么样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遵行，不止遵行，而且我们还要传递神的话。可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对不对？像我们刚刚我们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对不对？包括甚至很多属灵的状况，我们男人都是托付给妈妈们，托付给女人，对不对？很多时候都变成是太太们很属灵啊，祷告会都是姐妹们参加，对不对？到灵修上线的都是姐妹们，然后姐妹们在教会很委身啊，然后很付出，然后代祷者都是姐妹，为我的弟兄祷告，为我的另一半祷告，盼望他可以来教会，可以爱主，然后为了孩子来祷告，都是妈妈们在代祷，对不对？大很多时候，可是弟兄们，你知道吗？神起初托付的权柄是给谁啊？给亚当啊，给男人啊。神把权柄托付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带头来遵行，而且传递。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到怎么样，当亚当没有好好传递的时候，灾难就发生了，对不对？ 他当没有好好修理看守的时候，哎，结果不好的事就发生，咒诅就发生，是因为男人我们没有起来承担神起初给我们的责任跟天职。所以弟兄们，今天我要来说的是好像又变成我们要更好，不是要我们更好，而是我们要恢复我们神起初，我们已经有这个样式，我们已经有这个权柄了，我们已经有这个位分。可是今天盼望在父亲节的时候，神恢复神起初给我们的权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起初我还没有真的认识神的经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弟兄有这个责任的。你知道在我成长的背景里面，我爸爸也不是基督徒，是我们是第一代，我们先信主的，所以从小我也没有这些观念，也没有这些教导，我也没有一个很夫妻相爱，或者是一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就是传统里面，我爸爸就是常常在工作嘛，像我爸爸是开飞机，对不对？他常常都不在家，他就是他的观念就是，你不要打给我，有就是没事不要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就是有事了，我就要处理了。所以他就是很传统的典型的男人，对不对？就是我就是努力工作，然后你有什么需要我供应你，但是你也不用跟我太多联系，总之就是没事不要来烦我，我有我的人生。OK， 那你有事找我，我会尽量帮忙。就是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从小也不太知道男生女生怎么样，什么承担啊，什么不懂。然后我印象里面就是因为我爸妈很早就离婚嘛，所以我印象里只有我爸跟我后妈的互动。那我每次看到我后妈如果有生气啊，有什么情绪啊，然后我爸就是不理他，就是很不耐烦的，哎，就是哎，就是一直叹气。也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和好，或者是我爸讲一些什么好没看过。总之他就是工作，然后叹气，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当我进到婚姻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变得跟我爸爸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样修理看守我的家园，我不知道怎么参与，我也不就是我的传统的成长原生家庭是没有这一块的。可是感谢主，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我才慢慢懂说，哦，原来我要修理看守的，原来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是我的产业，是我要来保护耕耘的，特别原来我要来传递来讲神的话的。所以在一开始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婆常常会跟我说，我说，哦，你可不可以带我一起祷告，带我一起读经，就是我想要睡前我们一起读经祷告。然后我刚开始那以前不懂嘛，我都觉得这个是你的责任啊。我已经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节目我已经刚神学刚毕业，已经是传道人了。他说你是传道人，你都讲到，你可不可以带我读经祷告？我还把他推掉。我说我已经很累了，你知道我已经读经祷告一天了，你晚上可以让我休息吗？就是我不懂啊。可是原来我的妻子有需要啊，他说我自己祷告跟自己读经我看不懂，你可不可以解经给我听，我喜欢听你跟我分享神的话。我以前还会把它 turn down， 我说，哦，我好累，这可不可以我们就自己读，我们分开读好不好，我可以跟你一起读，可是你不要叫我讲，我已经讲一天了，就是我还会把它推掉。可是到我慢慢明白之后，我就跟老婆说，我们每天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的祷告跟你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姐妹不同，姐妹不好，神造男跟女人都是很尊贵，等一下我会讲到这边。可是神给丈夫有个位分啊，我们是家中的头啊，我们是遵行传递神的话。所以我就会常常，我之后我就会睡前我一定会按手为我的老婆祷告，祝福她，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知道家里的权柄是神给我的，是给丈夫的。虽然我太太很能力很强，她很多事她都会做，可是神没有把这个权柄给女人啊，神给爸爸，神给丈夫。所以我每天睡觉前我一定会为我孩子按手，为我的妻子按手。哦，按手不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我的权柄，我按在他们身上是不一样的，跟妈妈按不一样，跟妈妈的祷告不一样的。妈妈有妈妈的爱，妈妈有妈妈的温暖，可是爸爸是有权柄，而且遵行，而且传递，是有特别的位分。所以弟兄们，我要鼓励你们，我们按手在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家里面来传递神的话，是不同的，是有位分，是有权柄的。 Amen。 所以第一个，这是男人的天职。 明白吗？所以我们跟我们我们跟爸爸们说，好、哦，要遵行传递神的话，
要遵行传递神的话，
对，爸爸们，好、哦、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二个，所以我就要来说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神造男人是源头啊，男人是源头，所以男人我们不是高人一等，我们不是高高在上，我你知道我们在世界里面就变得哇，我既然那么重要，我就大男人，女人你全部听我的，孩子们全部听我的 ，This is my house， 对不对？很多家里说这是我家，全部都听我的，我是一家之主啊，对不对？这个很多男人就会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世界变得另一端就变这样，可是我们神托付给我们权柄，不是我们高人一等，不是很狭制，神造男人是源头。源头就是要怎么样承担，源头不是来辖制，说我比你高，我比你大，我是家里的头啊，所以现在全部都要听我的。神给我们权柄不是要我们来辖制，源头是要怎么样承担。所以我们来看第七节，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哈，第七节，所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身体吹在鼻孔里。好，亚当对不对？有灵的活人，这是神造亚当。然后到了二十一节，怎么样？取下他的一条肋骨，然后把那人，把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然后就领女人到那人面前，就是亚当面前。然后亚当就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知道女人我们英文怎么讲？英文叫Woman, right? 然后你知道亚当为什么叫他女人吗？叫他 woman 吗？因为他看到夏娃这边 ，Wow, man, 太漂亮，所以就 woman, wow, man, 他是很漂亮，所以你看神没有，你看耶和华神没有把女人牵出来说，哎，娶她，对不对？神没有给他命令，哎，神只是造了之后，然后带他到那人面前。神没有命令他，对，没有说你们现在结婚哈，生养众多，没有，神没有，神给他自由意志，是那人说，亚当自己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个情歌就出来了，对不对？哇，这个太漂亮，我要叫她为女人，因为她是我身上取出来，是亚当自己去很爱她，然后想要跟她在一起。好，那所以这里的源头是什么？就是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所以男人是源头啊，是根源啊。弟兄姊妹，我们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从我们身上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孩子会跟我们长得很像。那个，你像我的儿子一走出来，人家说你们绝对不会走丢，一看就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那等一下我他们现在去买菜，他们等一下过来。我女儿昨天剪了一个头发，跟我老婆一模一样。那我回家一看说，哇，这个怎么两个长一样的人？一模一样的发型一样，然后两个坐的坐姿都一样，总之就是这个是真的，这个天生的骗不了人的，你知道，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会跟你一样。那所以这个，那所以孩子是我们的产，这个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孩子就是我生的，我就是他的源头。可是弟兄们，我们要特别来记得是，你知道，女人你也是他的源头，你的妻子也是从你而出的。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你知道，在我以前我不懂这个真理，我就觉得男生女生就是两个个体嘛，对不对？我们结合了很好，可是我们还是 各自是独立的。所以你看当我们听到孩子做得很好，我们做爸妈就会很荣耀，对不对？因为是你看我的孩子跟我一样，哦，功课很好，还是哦运动很好，或什么篮球比赛什么得第一名，我们做爸妈就会很骄傲，我的孩子上什么大学，我的孩子什么工作，哇，我的，对不对？我的孩子，因为他像我，好像我们就与有荣焉，因为是我优秀的基因给他，他才会那么优秀，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与有荣焉啊。可是弟兄们，我要说，但是你妻子的光景如何，其实也跟你有关，对不对？如果你妻子走出去外面，别人说，哇，你妻子好漂亮，好喜乐哦。还是说你妻子都，我们的太太们忧愁啊，愁眉不展啊，我们是哪一种？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跟我们有关联？还是我们觉得那是他喜欢不开心，他最喜欢忧虑了，什么都担心，一天到晚唠叨，哦，这个也怕，那个也怕。我们常常就是把 妻子分开，孩子是我的，哎，可是妻子你自己顾好你自己，对不对？你不是，你跟我没有关。可是弟兄姊妹，原来这里说什么源头啊？男人是源头，妻子是太太是从你来的，孩子也是从你来的。所以，一个你的孩子们荣不荣耀，你的妻子喜不喜乐，跟谁有关啊？跟爸爸有关啊，跟丈夫有关啊，是你有没有耕耘照顾好这个家，以至于你的妻子开不开心，你的孩子喜不喜乐，你的孩子自不自由，都是取决于爸爸，因为源头在你身上。 Amen。 所以我们弟兄的权柄很大，可是我们责任也大，好像那个蜘蛛人所说的，对不对？你责任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神把权柄托付给我们，可是我们要担起来，要承担啊。所以我们常男人常说我们肩膀很重，对不对？走路就是哇，你肩膀常常都是压着甜蜜的负担，对不对？要养家糊口，然后要顾，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的。可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他就一定会给我们能力做到 ，Amen 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男人你是源头啊，妻子孩子都是从你来的啊。然后第二，然后我们看源头要承担，好，好。然后，所以第二点，祝福跟咒诅就要来看承担。OK， 既然神把源头托付给我们，我们是源头，那原来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就看我们有没有承担起来。我们看刚之后发生什么事，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这边经文我们都熟，就不一节一节念。总之就是我们都知道，这边蛇就来了。对吗？耶和华要我们要亚当看守管理，可是蛇就跟女人说：“神真的说不准你们吃树上的果子吗？”对，女人就说：“啊，我原这个果子不可以吃。”可是蛇说：“你们不一定死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就会知道善恶。”然后就总之蛇就引诱女人，然后女人就第六节把她夏娃就怎么样把那个果子当做食物。哦，这边我要来那个补充一下。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果子是苹果，对不对？可圣经上没有说是苹果，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果子。总之不一定是苹果，就是一个某个果子，三棵树的果子。然后，总之他们就吃了。然后女人第六节说又给了丈夫，丈夫也吃了，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就啊为自己遮身肉体开始羞耻了。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跟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圣经里第一次人犯了罪就开始躲避。原本伊甸园是风和日丽，是天气很好很温暖，可是当人一犯罪，天就起了凉风，开始转变了，整个氛围，属灵的氛围转变了，然后人开始躲避神。这是从起初一直到现在，我们人一犯了罪就会开始想躲神，对不对？是从亚当开始的。然后但是你看第九节，耶和华呼唤谁啊？呼唤亚当啊，呼唤那人，对他说，你看这个他是男生他还是女生他？男生他。请问是谁先吃果子啊？
夏娃
先吃的，是夏娃拿给老公吃的，对不对？是蛇跟夏娃讲话。可是神第一个找谁啊？
找亚当。好吧，
找亚当啊。耶和华第一个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为什么在躲避我？”所以弟兄姊妹，祝福源头是怎么样？要承担呢？源头，所以神为什么先找亚当？因为神说：“我不是叫你修理看守吗？我不是把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的责任给你的吗？伊甸园不是你的吗？既然今天这个是你的，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找谁来算呢？”我找那个最大的，我找那个源头。弟兄姊妹，对不对？如果一个学校出事，大家先找谁啊？找校长嘛，对不对？校长最大，为什么这个学校会这样？如果一个公司出事，先找谁啊？总经理嘛，找老板，对不对？谁最大，我先找谁。所以一样，神说权柄在哪里，源头在哪，我先找那个人。所以不是亚当先吃的，他可以有一万个借口说不是我，哦，不是我做的 ，I didn't do anything， 对不对？哦，现在听 Angel 最喜欢讲这句话 ，I didn't do anything， 什么都说我没有做，我什么都没有做。OK， 可是神就先找亚当，说你在哪里？神找源头。所以弟兄姊妹， 承担的责任在男人身上。好，所以我们看祝福跟咒诅，看承担。我们看亚当做了什么选择。我们当然知道最后他就是被咒诅，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呢？你看第十节，亚当怎么说？耶和华说：“亚当，你在哪里？”他这个他就是亚当，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啊，我就藏起来。”耶和华说：“谁告诉你的？莫非你吃了那个果子吗？”亚当怎么说？那人就是指亚当。亚当说：“是你所赐给我，跟我同居啊。”弟兄姊妹，他还没有说是我老婆。他说：“我只是跟他同居而已，他不是我太太。”那个女人马上划清界限了，连我太太都不讲了，说是你给我，是你。你看他这哇，亚当很高招，他一次把责任推给两个人，第一个推给谁？
谁？
推给神啊，对不对？不是哦，纳米 ，OK， 纳米，不是我，是你赐给我的，对不对？所以责任是谁？是神，是你要想清楚哦，是你给我，所以现在我犯罪是你也有责任哦，马上推得一干二净。第一个推给神，第二个是推给谁？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是她把果子给我吃，所以我原本不会吃的，我很圣洁，我很属灵的哦，我很遵守你的律法哦，是那个女人给我吃，是她害的，而且是你赐给我的，马上推得一干二净，有没有承担啊？没有承担啊，马上肩膀一卸，责任全部都是别人，都是别人的错。总之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对不对？马上推得一干二净。弟兄姊妹，这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对，所以太太们，如果今天你跟你老公讲话，他也常常这样子推来推去，你也不要怪他，因为是那个天性，是从亚当传下来的，是我们老祖宗男人的罪性就一直传到现在。好，所以从亚当开始就这样了，这个是男人被造，我们有罪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就开始推啊，什么都推啊。我跟我太太也是，我第一个反应我很努力才可以，才很想改掉。她跟我讲，那个是谁关的？我说不是我收的，那个东西在哪里？不是我放的。然后她说，我只是问你在哪里，我有问你谁放的吗？我说对也对，为什么第一个反应都是不是我，不是我，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来承担神起初给我们的位分。好，所以女人就说啊，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好 ，OK， 所以首先的人亚当，他没有承担，对不对？以至于咒诅就进到人里面，所以神就审判了，对不对？啊，既然你们这样子，你们亚当，你就要汗流糊口才可以汗流满面才可以得以糊口，然后女人你就要被咒诅，你生养会痛苦啊，咒诅就来了。因着人亚当没有起来承担，可是我们看相反另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我们说起初的亚当是就是起初的第一个人是亚当，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个末后的亚当，对不对？是耶稣。耶稣，亚当承担不了，那最后谁最大？谁来承担啊？我们还有耶稣更大嘛，对不对？亚当也是被造而已，可是最后连亚当都承担不了，耶稣自己来承担。所以你看这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死既然从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耶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活的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叫人活的灵，这里指的是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承担不了，你犯罪了，没关系，最后我来承担。你犯的罪我来担，我没有罪，你有罪，可是我为了你的罪钉十字架，我为了你的罪受死，我为了你的罪来到这个世上，我为你承担一切的责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人做不到承担，我们有罪，我们自私，我们有软弱，可是耶稣自己 demonstrate， 他说我创造你是把承担力给你，你做不到，我教你怎么样叫做承担，就是 even 我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我可以为了你的过错来担当，然后这样子就翻转整件事情，对不对？当亚当说我不担我不担，结果咒诅就临到整个世界，因为神把权柄给他，咒诅就临到全部的人类，都因着死从一人而来，从亚当犯罪，死就进到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可是同样的，耶稣又叫我们复活，对不对？耶稣来说，起初的亚当做不到，可是我来为你承担， 以至于众人都可以复活，众人都进到复活，进到永生里面。所以耶稣为我们来担当，祝福就临到。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领受永生，是谁为我们承担呢？耶稣啊，亚当承担不了，亚当有罪啊，亚当也是人啊，可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承担。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们的责任大，可是我们也不要把太大的压力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承担者是谁，主耶稣啊。我做不到，我软弱的，没有关系啊，耶稣会为我承担。所以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完美的父亲，我们不是目标是做一个完美的老公，我们可以努力，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可是成圣是一个过程，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一天就是，没有人是完美的，不可能一天就突然完美了，不是今天讲完到我回家就变成一个 perfect husband, perfect dad, 就是我们很难，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成圣往这个方向走，可是目的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而且耶稣会为我们承担，耶稣会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能力，我们软弱的地方他会亲自为我们包底担起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我一个很深的经历，是我过去我也不懂男人的权柄有多大。是有一次的，我已经在服侍很多年了。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们很大压力，然后我就软弱，我就去手机上看一些不好，看一些色情的。然后看完之后我就很羞愧，因为我是传道人哎，而且我已经得胜很久，我已经很多年都不会看这些东西了。然后可是我犯罪之后我就很羞耻，而且我也不敢跟别人说。甚至我也不敢跟我太太讲，因为我知道她会很介意，而且她会觉得我，你怎么，她很为我的生命来担忧。然后呢，然后我儿子就开始发烧了好几天，那时候他才一两岁了，都停不了。我们去医院看了好多，然后医生都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烧，烧了好多天了。然后到了烧了快第七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样烧七天了，烧四十几度那种。连烧起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送急诊啊什么，可那时候圣灵就突然光照我说，你去跟你的太太承认你犯罪，你得罪，你不只得罪神，而且你得罪他，你要去跟他坦诚。然后我说哇，我这样很丢脸，这是讲不出来，我不敢讲。可是神就说，你讲你儿子就好了，因为责任在你身上，你犯了罪以至于破口进到这个家，你现在是你的孩子被攻击。我说好，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讲，对不起，我那天我心情不好，我这样子，我觉得对你不公平，然后我就很坦诚跟她说，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很需要你。然后当然她也是很不开心啊，被她念了一大顿啊，可是最后她就是原谅我，然后就我们就牵着手一起跪在地上，我们就一起求主饶恕我，然后我就带头说，主啊，赦免我的罪。赦免我没有带好一个做一个属灵的头，让这个罪进到我的家，以至于我没有看守我的家园，以至于仇敌就进来攻击，偷走我的产业，攻击我的产业，我的孩子就生病。我祷告完认完罪，孩子烧就退了，他就好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那是我一个很深的经历。我说原来权柄是真的，原来责任在我身上，不是要来吓我，而是我原来真的担着这个权柄，以至于那天之后我就更有一个使命感。哇，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原来都会带下不同的结果，带下不同的影响力。我现在不再是我自己了，我现在肩负的是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他们都是从我出的，以至于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是圣洁还是我是犯罪的，都会影响我的产业，因为我是源头。所以弟兄们，我要说，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祝福跟咒诅也在乎我们的决定跟责任 ，Amen 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男人起来。但是相反的，我们当我们起来祝福整个家的时候，这个家就蒙福啊，这个家就丰盛，就兴旺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最后第三个怎么做呢？好，弟兄们，我们。最后我要给大家一个秘诀，一个 tips， 就是真男人，好，真正的男人是可以低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承认我们怎么样需要帮助。刚我讲的，男人们责任很大，对不对？弟兄们，神托付给我们很多，我们靠自己有时候做不到啊。 靠自己有时候很难，我们工作都够累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下班回家，哇，你说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我真的已经半条命都已经，就是你让我坐一下，让我喘口气，哇，还有你说已经工作又要我们，然后家庭又要我们，然后教会又要我们，就是有时候一大堆球在我肩膀已经，就是我走路都驼背啊，肩膀好重哦，对不对？就是男人有时候真的累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爸爸们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就是一句话，最近好吗？就是一个累字，就是大家就是先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累字。然后我们男人聚在一起就是放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一些爸爸们聚会，然后我们去，他说啊，就是去玩呢。那爸爸们就一去钓鱼，就是去几个小时，其实也不是真的在钓鱼，只是放空啊，不想看到孩子，不想就是你给我一点私人空间。他有就是看着池塘，也没有真的在钓。总之，你让我一个，就是他就是要放空而已，就是一个累字。好，所以男人们，我明白了，真的，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多责任在我们身上。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承认什么 ？We need help， 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所以你看第二章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什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怎么样，好不好？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神创造天地全部都是好好好，神看那个是好的，神看这个是好的，神看创造人看为甚好。可是神这里只说了一个不好，就是那个人怎么样。不是说那个人不好哦，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经文要看清楚，不是那人不好，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来帮助他。那个人指的是谁啊？亚当啊。神说，亚当，我不要你一个人，我不要你独居，你独居是不好的，所以我创造配偶是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你的权柄、你的责任、你的承担是艰难的，是大的，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会给你一个 a way out， 我会给你一个秘诀，我会给你一个 manual， 一个工具书啊，就是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承担的，我让你的配偶来帮助你。弟兄姊妹，你这样，弟兄们，你这样，你的配偶是来帮助你的吗？好，他不是要来跟你对着干的，他不是要来让你很痛苦的。他神创造你的配偶来，神创造你的另一半，你的 better half 是来帮助你，好，他是来成全你，要来让你更完全，让你可以活出神的形象。但是弟兄们，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要承认啊，我要承认我需要帮助。弟兄们，你知道有太多时候，你知道男人我们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很难低头跟承认我们需要帮助。你从一个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从迷路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你跟一个男生说：“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弟兄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看地图啊，我研究，我 Google Map， 我先 Google。但是你问一个姐妹说：“哎，怎么走？”她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哪里可以问一下人，对不对？路长在嘴上，对不对？我就去问就好了。可是男人怎么样？我打死都不问，问不就代表我不会走吗？开玩笑，我不就告诉别人我迷路了？我一定可以想办法的。你再给我30分钟，我一定找得出来。姐妹说：“我哪里还有30分钟给你等？”就是常常男生跟女生的不同就在这里出来，对不对？我们男生就是我有能力啊，我 handyman 啊，我会修理看守，我会 I can fix anything。你不要跟我讲说要我怎么做，我一定可以找出办法。你这个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对不对？但是我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男人就是很难低头，很难承认需要帮助。那可是弟兄们，我们要真的要来承认说，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会的，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行的。没有错，我们会很多东西，但是。哦，那个 Siri 想要跟我对打，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有时候我们也需要 AI 的帮助。对，
开始那个
list。对，没关系。所以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有另一半是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字独居啊，讲得太好了。因为男人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男人被造跟女人不一样。你知道女人的放空的时间是什么？ 哇，姐妹们聚在一起啊，哇，聊聊天啊，喝个茶啊 ，so relax。男人们，你叫我聚在一起，然后让我讲话好累哦，你不要叫我 social， 你给我一个什么？你给我一个电视，你给我一杯啤酒，你给我一个自己的时间，你给我钓个鱼放空一下。总之，我想要一个人，对不对？男人很喜欢一个人呢、啊，就算你知道女人很喜欢怎么样，面对面。男人就算跟人在一起怎么样，肩并肩，我们一起看球赛，我们一起钓鱼，我们一起的意思是，我不要跟你脸看脸，你在我旁边就好，我还是一个人，我只是身边有一个人跟陪我做这件事，可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时间。可是女生喜欢连结，喜欢啊，我想要跟你讲很多话，我想要更深了解你，我想要认识你，我想要分享我生命中的话，哇，好被爱哦，好喜欢，好开心，好满足哦。跟男人就说没有，你坐我旁边就好，不要跟我讲话，没关系，这个就是陪伴了，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男人有一个字叫做 man cave，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我需要一个山洞，你让我家里面要有一个 man's cave， 是可以让这个男人可以自己躲在里面。就是男生很喜欢自己，可是神说自己怎么样？独居不好啊，独居很容易犯罪啊，独居很容易孤单啊，独居很容易沮丧啊，独居很容易做一些男人自己才会犯的一些错误。跟神说，我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你，你不用自己一个人，你是可以更好，你是可以胜过，你是可以突破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也是一个非常爱独居的人，在我不明白这个真理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独居，因为你看我还也蛮喜欢跟人在一起，我也觉得我很蛮阳光的，很多朋友。可是原来我的生命里是，我是很有些位置我一回家我就不讲话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已经讲很多话了，我回家我很需要自己一个人去 recharge， 然后才可以好像充电啊，或者是我做决定，我就是头脑里面想完之后，我就做决定，就讲一个结果出来。我老婆就说你现在在讲哪一边，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都在脑子里，我想了就以为我做了，我想了就以为我说了，然后我说了就以为我已经做了，可其实我都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没有跟别人沟通过。所以我们结婚初期很多的冲突都是没有沟通，因为我以为我已经沟通，我已经就是男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那一直到我明白这个经文之后，我才知道我需要我的太太来帮助我，我需要承认我是很需要帮助的，然后我的太太是来帮助我，她不是只是另一个个体而已，她是一个更好的另一半，她是英文讲得很好，一个 better half， 她是你的另一半，可是她是更好的，因为她是来帮助你。请问谁比较厉害才可以被帮助啊？对不对？如果我要来帮你，一定是我会我才可以来帮你，对不对？所以女人是来帮我们的，因为有些东西是男人被造里面没有的。你知道我当我越跟我太太在一起，我才发现，哇，我真的太需要她了。在我们结婚初期，我都是自己啊，我自己服侍，然后我回家照顾家里。可是我是分开的，服侍跟你是分开。一直到后来，我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我才发现我太多地方很需要太太的帮助。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我去到一个地方，一个新的环境，我不是很快可以 adapt， 我需要慢慢的，然后观察一下，然后才可以跟人熟络，才可以，我比较闷骚了。可是我太太就是一个非常快，而且她是一个不会害羞的人。我常说她不讲话会死掉，她就是去到哪里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好像见面十几年，她都可以哇。然后你知道我们前几个礼拜去 Houston 办了一个她的学生会，因为她现在在线上教书嘛。他的学生是全世界各地都有 Houston 啊 Austin 啊，然后加州啊，英国、台湾、香港，然后他就是办了一个学生会，就把他的学生招聚在 Houston， 然后每个人都说，老师你怎么可以那么厉害，怎么可以认识那么多个人，你才刚来美国什么。然后我也就是我里面也深深的欣赏跟敬畏我的太太，就觉得哇，这个绝对是我做不到的，我绝对没有办法跟那么多人连结，然后跟 social， 然后把大家招聚在一起，这个不认识的全部人一起办一个很开心，大家都哇好享受的一个聚会。对我来说就是啊，好忙啊，啊好累，要聚会好多人啊。就我们男人就是，可是因着他这些连结，我们就多了很多朋友。甚至在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太太就是 他速度非常快，马上连接认识不同的人了，问啊，然后哪里有什么，那马上就有不同人介绍啊，然后他每天就帮我丢 resume， 然后就他帮我丢一两百份，总之他就是一有时间就丢丢丢丢丢，然后什么都丢，什么 manager 什么 director， 我说老婆那个我上不了的，对，他总之他说我帮你，什么叫我帮你，就是我要说就是，如果我可以成功，绝对是因为我太太帮助我。本来的我大概就是只能到这里，可是因此我有另一半的帮助，我就可以去到我本来去不到的地方。可是弟兄姊妹，第一个是我要承认，要给他帮啊。很多男人卡在这里，就是我不让我的妻子帮你，一帮我好像我承认我能力不足，好像你看不起我，好像我这样就是我没有，我失去我的威严了。弟兄们，不是的。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帮助，你很棒，你很有能力，可是我们连神都说我们需要帮助，你觉得你需不需要帮助啊？对不对？连神都说你独居不好了，我们还需要面子吗？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最后一点，放下面子，听妻子的。放下面子，很多男人呢，我们很难听啊，对不对？不承认，然后我们也不听。所以这边说什么，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己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我放下我自己的意见，我选择听你的，对不对？我承认我需要你，我承认你比我好，不代表说全部都比我好，可能某个部分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这个地方我缺乏的，我需要你来帮助我。然后，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放下我自己坚持的，然后我听你来对我说什么。以至于你可以来帮助我，这个是其中一个舍己。舍己是我放下、舍掉我原本坚持的，来听另一个人对我说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啊，可是，在很多关系里面，五六十年都没办法做到，对不对？光是放下自己这一个，有些人光是挤牙膏，对不对？怎么挤都坚持了，吵了几十年，对不对？放左边还放右边啊？怎么挤？然后有没有关盖子？这个都可以吵一辈子，对不对？其实，所以丈夫们，神给我们说，你可不可以放下自己的意见，听听看你妻子给你什么？好，这个在我起初我也是很难，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以前也是觉得这个我们常常夫妻的冲突就是我很坚持我的意见，甚至在吵架的时候我也坚持谁对谁错。你要吵可以，你要生气可以，照着我的方式生气。你生气可以，可是不能做 A B C D E。你如果做了这些，就是你错了。所以我老婆就很辛苦，我连吵个架都要按照你的方式，你累不累啊？所以我很难放下。我很看起来我人很好，但是我里面是很固执的。我是外软内硬，我看起来是什么都跟大家都可以，在外面什么都可以，在家里什么都不行。所以我太太很辛苦。一直到我真的开始学习我要舍己放下我的意见，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学会了呢？就是我们两年前我们来美国，我们要有地方住嘛。我们那时候刚从台湾搬回来，那我们把台湾的房子卖掉，然后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感动要来德州来定居了，可是没地方住啊，住哪里啊？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又刚回来，我的 credit 是15年前的，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所以等于全部都是零。我连租房子都租不到，你没有 credit， 你没有信用，然后你还要几个月的存款，我连信用这一关都过不了，所以租不到 apartment。然后我们想说，那就没办法，我们房子卖了，我们就有一个头期款，赶快买吧。买哪里也不知道。然后我又要上班，对，一来那时候就赶快要上班，要照顾家里。然后只有我太太去看房子，然后我说没关系，你就去看。然后看了之后，他说我看到一间很喜欢的，然后可是什么几天之内他就要下定金了 ，O 不 OK？我说其实我也还没看过，我也不知道 O 不 OK， 可是如果你觉得开心的话，你就 go ahead， 然后我们就让 agent 让去就去 offer 下 offer 这样。然后过了几天 agent 就会说耶，那个买家接受我们的 offer 耶。然后我太太因为还带着我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们都好喜欢好喜欢，就觉得说哇，那个 backyard， 因为只是因为 backyard 有一个 playground， 他们就觉得哇可以玩，可以有荡秋千，耶，一定要住那边。然后我只看过照片，我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就说哇， 愿意接受 offer， 然后他们三个就耶一起跳，好开心哦，耶感谢主，然后就一起过来抱着我一起跳，然后我说耶耶，其实我还没去过那个房子耶，然后我就要买了，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一个耶耶耶，就很心虚的耶这样。那可是我以前的我一定做不到，一定是要分析啊，现在是不是好时间啊，一定要按着我的意见，我要去看啊，要审查啊，要看我哪里漏水，总之一大堆。可是这一次我就觉得哇，我Happy wife, happy life。只要我老婆开心，她觉得被 settle， 她觉得 她精神上有个安定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比住哪里更重要。如果住一个 apartment， 可是她一直要搬来搬去，她没有一个定下来回家的感觉，那我宁愿我在乎我太太的情绪，比其他东西更多。所以我说好 ，just go ahead， even 我看都没看过，总之就买吧。结果我们就买了，就两年前就买了这个房子。那但我后来过了，就是事情过了之后，我老婆就跟我说：“哎，老公，我真的觉得你好爱我，你怎么可以在……哎，他还没来哈，等一下应该在他面前讲一下。就是他说，老公，我觉得你好爱我，因为你怎么可以连这个那么大的决定你都可以那么相信我？然后你就因为你只是想要我开心，你就这样子跟我。”说你现在才知道我爱你吗？哦，感谢主，神是真的，神终于开启了眼睛。当然是开玩笑的，但只是就是我觉得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成全的时候，太太会觉得被爱的，她会感 appreciate 你的信任。啊，当然这个也是很多年，当我越来越依靠她，越来越看见她，欣赏她，我才发现她太多东西比我强，太多东西我需要她的帮助，以至于当我越被她帮助，我就越信任。我就越听他的，以至于到现在我的孩子都会说 Mommy is the boss， 为什么什么都要听妈妈的？然后我就会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听妈妈的吗？妹妹就会说，知道了，因为你爱他，你都让他啦。我说对对对对 perfect answer。 对，我说谁力气比较大？他说爸爸。然后我说谁如果我要跟妈妈推来推，谁会推赢？他说爸爸。然后那为什么要听妈妈的？因为你爱他，你让他听一百次的这样，他会跟我翻白眼。但是就在家里，我就是会决定，我没关系，让太太做，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而是因为我让他来帮助我。但当然有大的事情我们可以沟通的，可是我很多事情，我跟太太你开心你就 go ahead， 对不对？好，我们求弟兄们在父亲节，我们一起求主恢复我们的权柄跟位分。好，承认我们需要被帮助，承认我们是需要另一半来帮助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清楚我们的身份跟位分，你是有权柄、有能力要来治理权力的 ，Amen 吗？而且你是源头啊，神托付给你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